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开心，我们的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就快要结束了，今天是38天。而我们今天呢要讨论的一个话题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真儿觉得是我们整个作为基督徒的一生我们都必须每天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舍己，英文呢叫做 self-denial。 那这个 self-denial 舍己呢，也是耶稣说作为他的门徒最最需要有的态度和品格。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读到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30节到75节，关于彼得三次不认主，而且呢还另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今天呢真儿就要特别的期待小朋友们能够专注的听我们的灵城小故事，然后仔细的思想什么叫做 self-denial 舍己，这跟彼得否认主有什么关联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有两座非常美丽的花园，分别属于两个年轻人，一个的名字叫康康，一个的名字叫多多。两座花园里的花都是争香斗艳，五彩缤纷，引得许许多多的游客去观光。不过呢，最近康康啊培植出了一株稀有而又美丽的花，甚至可以让花瓣像彩虹一样的闪闪发光。康康的花园因此就成了这个城市的一个热点，市民们都排着队的去参观，大家争先恐后的都想要一睹芳容，这让多多非常的羡慕。于是呢，他也乔装打扮了一番，变成了游客，进入到花园当中。哇哦，真的是太漂亮了！作为园丁，我自己也都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花。多多心里十分的仰慕，也有些嫉妒。哎，如果我的花园里也能够培植出这样类似的植物，该有多好呀！这个想法折磨得他彻夜难眠，辗转反侧。没几天，多多居然病倒了。他的花园最近观光客本来也就零零落落，没有多少位，如今主人园丁都已经病倒了，干脆就只能够停业休息了。这一消息啊不胫而走，传到了康康的耳中，加上各种媒体各种传言，添油加醋的报道， 让康康心里面也非常的难过和自责。他觉得多多生病一定是和自己的这一株植物吸引了所有游客的原因，可是究竟该怎么做他也没有想清楚，因为他的确非常的想要保留这一株植物只属于他自己，他每天都想看着这朵花享受它的美丽，也想让其他人羡慕他的花园当中拥有这一朵特别奇异的花。但同时他也听到心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提醒他，与人分享，为他人着想，真正的美好不是在乎花园里的美丽，而是在乎我们内心深处是否知道培育这些花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微小的声音聚集在一起，他仿佛看到了从小教导他的父母亲就站在他的面前，耳提面命地提醒着他，只有爱心和宽广的心胸才能够培育出世上最美的花。如果他现在舍不得，一心只想满足自己，那渐渐的这朵花也会枯萎的。可是好容易才培植出来的天下唯有这么一株的花朵，如果不留给自己，真的要分给他人，他实在是觉得这太难割舍了。他可以选择将花留给自己，不过呢，他知道他心里再也不会喜乐和平安，就好像现在当他得知多多因为生病不得不关闭自己的花园时，心里面的不安一样的让他辗转反侧。思前想后，挣扎了又挣扎，康康还是做出了一个最后的决定。他找到了多多的联络方式，告诉他自己会把园中培植出来这株奇异的花送给他作为一个礼物，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当多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心被震撼了。怎么可能这世界上会有人愿意把对自己最珍贵最宝贵的东西和人分享呢？我相比他实在是太自私了。这时他也想起了父母亲从小教导他的君子不夺人所爱，施比受更为有福等等这些教导。他忽然意识到多年自己刻意的经营花园已经让他整个眼目都已经放在了自己的小小的享乐和满足中，他忘记了真正的美好是从内而外的喜乐、平安、爱和牺牲。终于他也做出了一个决定，写了一封很长的感谢并婉拒信给了康康。尊敬的康康花园的主人，非常感激您的爱心和慷慨，你教会了我一个功课，不要只是想着得到，而是要给予。谢谢您，但我不能够接受您如此贵重的礼物。当我康复之后，我愿意虚心向您学习如何培植这样的植物，这样让我们两个花园都能够争相开放最美好的花朵，供给更多的市民以最美的享受。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康康的决定是不是非常美好？而最后多多的回应是不是也非常的美好呢？的确，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不断的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喜爱的东西，但如果我们被这些我们自己想拥有的自己所喜爱的东西给包围了，让我们忘记了与他人分享或者是对自己说不的这个过程，很有可能所有这些本来美好的东西会成为我们的捆绑，成为我们里面的偶像 假神，让我们忘记了人生第一要紧的事情是荣耀神，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透过我们的所事所行，真正的可以让天父喜悦，使他的名得到荣耀，这个才是人生最至高的追求，也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满足和心灵的喜乐。当我们不断的 self-seeking， 就是寻求自我，一切都以自我利益、自我中心出发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了 self-denial， 就是舍己和牺牲。那 self-denial 这个字呢，其实说白了就是 say no to yourself， 就是向你自己说不，而这个自己呢，就是自己的老我，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所有的有关于我们自我享受的一切的这些东西，我们要向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说不，这就是舍己的意思。而什么叫做牺牲，叫做爱呢？Sacrifice 呢，就是向我们自己说不，同时呢向神说 yes， 我愿意顺服神，我愿意为上帝的名，为了他人的好处而做出自我的牺牲和让步。今天我们会在经文当中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哎，可能小朋友说，为什么真儿你要把彼得三次不认主跟这个 self-denial 舍己联系在一起呢？哦，原来在经文当中，彼得不认主的这个否认这个字，就是 deny， 就是否认主，或者是我们否认自己，都是同一个字。也就意味着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如果我们不会学习否认自己 self-denial 舍己，那我们可能就天天都在否认主，我们在对着这个世界宣告说，我不认识耶稣，我的生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呢，我行我素，我还是过着这个属世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严重性，你如果不 self-denial 不舍己，不向自己说不，那你就是在否认耶稣，向世界宣告说你不认识耶稣，跟他没有关系，就好像当初彼得三次不认主一样的。你有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吗？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来向自己说不，向主耶稣说，是的，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愿意舍己，我愿意成全他人，成为他人的祝福。你愿意吗？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所罗门王的富强。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真的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君王，可以明辨是非，这啊都是因为上帝赏赐给他的智慧跟聪明。那接下来所罗门王又会遇见什么样的挑战呢？或者是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 听下去吧。所罗门王开始统治以色列国之后呢，他首先安排了许许多多的官员，像大家还记得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还有啊示沙的两个儿子以列和列和亚西亚做书记，还有他找了非常多的人来成为他的臣仆。他又在全以色列立了12个官员，他们啊要为所罗门王还有所罗门王的家人供应食物，总共有12个官员。那这12个官员呢，他们每个人每年都要供应一个月的食物给所罗门王哦。哇，所以啊他们啊就开始管理这整个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呢就越来越有钱越来越强，因为所罗门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王。而且啊犹大人跟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的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像是海边的沙那么那么的多，他们啊都吃喝快乐，所以可以说以色列国现在可是风平浪静安居乐业的好地方哦。所罗门王啊统治以色列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这些国家在所罗门还在世的时候全部都向他进贡，也都服侍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王对于统治国家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所罗门呢，他每天的食物啊竟然是细面粉5000公升跟粗面粉10000公升，而且还要肥牛肚10头，还有草场的牛20头，还要100只的羊。此外啊还有鹿，还有羚羊，还有很多很多的家禽类。哇，你就知道他的皇宫里面住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啊他们每天需要的食物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在那个时候所罗门啊还有40000匹马，还有骑兵12000人，所以他的军队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盛哦。神啊赐给所罗门王智慧还有极大的聪明跟广大的心，好像海边的沙那样无限无量，所以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智慧，而且他非常的懂得如何带领这个国家继续前进。上帝给他的智慧呢是大过所有东方人的智慧，也大过埃及人的一切智慧。所以啊他呢还在圣经里面有留下了一些东西，像是有箴言3000句，还有诗歌1005首。诶，他从草啊从木头啊讲到牛膝草，他也可以讲动物，像是走兽飞禽爬虫类跟鱼类，他通通都会。所以万族啊还有地上所有他的其他的列邦列国，他们所有人只要听到所罗门王的智慧，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佩服。这就是所罗门王的智慧，这也是他统治以色列国富强的秘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王统治以色列国使得国家非常的富裕，而且有丰盛的恩典。所罗门王有极大的智慧，极大的聪明，这是因为他本来就很厉害吗？不是的，是因为有一位爱所罗门王更是爱以色列百姓的上帝，所以他们才得以享受这安居乐业的日子，而且是恩典满满的日子。那所罗门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以色列国如今这样平和，以色列百姓是否就此跟随上帝不偏左右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所罗门王想要兴建圣殿。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的带领下变得富足又丰盛，人民啊过着舒适的生活。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上帝的帮助和看顾。那接下来所罗门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所罗门王在统治以色列国的期间，以色列国有一个好邻居，这好邻居呢叫做推罗。推罗王西兰听见了以色列人高立了所罗门王接续他父亲继续做王，西兰他就派遣了自己的臣仆来见所罗门王。因为啊，西兰王他非常非常喜欢大卫王，因此他就派人来拜见了所罗门王。所罗门王看见了西兰王派人来见他之后，他也派遣了人去见推罗王西兰。他就跟他说，王你好，你知道我的父亲大卫为了四周的战事，在上帝使敌人伏在他脚下之前，他不能为上帝建造殿宇，可是现在呢，上帝就是我们的神，让我们四境太平，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敌，也没有灾害。所以啊，我想我要因着上帝的名来为他建造一座殿宇，正如上帝曾对我的父亲大卫说，你的儿子就是我使他坐在你王位上的，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想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我要因着上帝的名为上帝建造一座殿宇。现在有一件事情想要请你帮忙，就是要请你命令人从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这香柏木呢，我是要用来建造殿宇的，我的仆人跟你的仆人可以一起工作。至于你仆人的工资啊，我一定会按照你所说的付给你，因为你也知道我们中间没有人像你们那边的希顿人那样那么会砍伐树木。哇，没想到所罗门王就为了要建造圣殿向推罗王西兰提出了这样子的邀请。那大家猜猜看，推罗王西兰会答应他的请求吗？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王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然而刚好推罗王西兰派人来访，这也给所罗门王一个想法，是想要和推罗王一起合作建造上帝的圣殿。所以啊，所罗门王也派人前去见了推罗王。那推罗王会答应吗？虽然啊，他和大卫王是老朋友，但这也并不代表他一定会答应要帮助所罗门王。而所罗门王的政治势力那么样的庞大，那万一推罗王不答应，那所罗门王会不会让这件事情变成一场灾难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看麻雀为自己找窝巢，燕子却为自己找宝珠之窝，像写在溪边的路，可木溪水的甘甜，我心也一样，渴慕住在你殿宇，渴望与你面对面，永远在你的身边。 享受你同在的甘甜，我要住在你的殿，享有你的恩典，我要住在你殿，渴慕你的甜美，我要住在你殿。看麻雀为自己叫，我唱；燕子却为自己叫，抱住自我，像写在西边的路，渴慕溪水的甘甜，我心也一样。渴慕住在你殿宇，渴望与你面对面，永远在你的身边，享受你同在的甘甜，我要住在你的殿，享有你的恩典，我要住在你殿，渴慕你的甜美，我要住在你殿，我真渴慕你的容颜，你的善美，除你以外我身边，享受你同在的甘甜，我要住在你的殿，我享受你的恩典，我要住在你殿，渴慕你的甜美，我要住在你殿，享有你的恩典，我要住在你殿，渴慕你的甜美，我要住在你殿。